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2026年2月15日，在东半球的网友看到，就应该已经是农历乙巳年的腊月29了。今年没有年三十，所以腊月29就算是除夕了。这里呢，还是先给大家拜年，祝朋友们马年顺利，马到成功。新年嘛，最重要的就是得有一个喜庆的气氛。但是很多人的现实处境呢，他又高兴不起来，所以就得给这些人希望。这就是所谓媒体上的节庆题材，而今年的节庆题材最应景的话题，就是墙外的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突然有篇文章火了。一位叫做小鹿师傅的博主，他的一篇标题叫2026年我眼中的中国经济，这篇文章突然爆火了，几天之内的点阅量就破了百万。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他的点阅量是493万，那轻松破500万应该问题不大。而这位小鹿师傅在 X 上的订阅数呢，仅仅有 5.8 万。像这种小博主突然出了爆款爽文的情况不时有，但是能爽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见。尤其是在爆款之后，博主的订阅量并没有出现同样的井喷。再仔细看，他的爆款流量主要来自于1800多次转发，而转发的账号呢，很多是有大流量的，这就高度疑似是一种互联网上的矩阵引流操作，就是我刚刚讲的新春节庆题材，得推出切合热点的话题，准确的投喂给那些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又抱有憧憬的人们。当然被引流的这篇文章体现出了一定的功力啊，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在互联网上往往传播力和文章的深度不能两全，这种大几千字的长文又充满了大量的经济术语和图表，一般是不容易得到大众青睐的，结果呢反而爆款了。但是不管出于何种操作啊，既然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已经铺到这种程度了，谈的又是2026年的中国经济啊，是我们这个频道所关注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对在哪儿又错在哪儿。拒绝废话，一句话总结，这篇文章承认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但对前景乐观，它是属于乐观的偏见。比起互联网上大多数唱衰中国经济的文章，作者要更下功夫，但是它也具备了所有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所具备的问题，也具备了东升西降论所有的槽点，只是把东升西降这种宣传语言换成了财经分析更加专业的术语，腔调也更柔和了一些。那我们接下来就拆开看这篇文章的最正确之处和最不正确之处。最正确之处，我认为是他对中国经济体感的描述和导致这些症状的过程描述基本上是靠谱的啊。这方面呢，也是财经评论界的共识。那这些体感就包括了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之前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传统产业接连遭遇重创。所谓传统产业主要指的是房地产和中低端制造业，我这里是用重创、遭遇暴击、萧条这种词儿啊，但是人家小鹿师傅用的是财经术语，叫下行周期。那台词呢，就是有起有伏是周期嘛，所以它只是阶段性的波动，这段时间下去了，过一段时间还会起来，并不是永久性的不可恢复性的伤害。所以大家看看啊，带风向这个事儿，评论员都在做，不管是文昭带风向还是人家小鹿师傅带风向啊，用心就藏在这些小词儿里面，大家仔细去品味。传统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作者认为在时间上分布它并不是均匀的，并不是一个平滑的曲线逐步逐步的走低，而是时间上叠加的效果啊，一记闷棍没有缓过来，又来一记重锤，是这种效果。先是2018年至2019年的紧缩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了去杠杆、去产能、强制上环保、清除僵尸企业等等，这是所谓的三降两退一补啊。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从2016年以后逐步发力，这是我为作者补充的话啊。这轮紧缩政策刚刚奏效，又碰上了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然后就是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疫情清零，然后又是2021年开始的针对房地产企业的三条红线，再然后呢，就是2023年至2024年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总爆发，是时间叠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企业们当然叫苦不迭，结果当然就是传统行业不再投资，不再扩张，家庭也面临着财富缩水，千千万万的家庭要面对裁员减薪和越来越激烈的内卷。那么作者的这个总结应该说是准确的，加一分。 再来就是作者对这个体感产生的过程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现在还不能说中国全社会都没钱了，而是家庭和企业不敢花钱，银行不敢放贷，本质上是预期的坍塌。当企业发现产品不降价就卖不动，卖动了也不赚钱，甚至卖的越多越亏损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生产端的利润被系统性的压缩了，那么企业转入蛰伏和观望就是必然的了。在银行这边，资金是拥挤在安全的角落，宁愿银行收购年利率只有 2.5% 的十年期国债，也不愿意用 6% 的利率贷款给中小企业。那这种选择也是极端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表现，所以价格和利率这两种机制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都失效了。价格机制失效呢，是降价并没有带来旺销，利率机制失效呢，就是低利率也没有刺激银行把钱给放贷出去，于是经济发动机就越来越熄火，大家就都感到了寒意。对现状的描述到这一步都是挺好的，也是有普遍共识的，但是文章最大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个时刻。本来到这一步的时候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大家从直觉出发也很容易得出推论，作者都说了吗，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对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充满了厌恶，都采取了极端保守的策略。那为啥银行宁可收购低收益的国债，也不愿意用更高的利率把钱放贷出去，放着钱不挣呢？那当然风险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嘛，是来自于政治上的高度不稳定啊。坐在中南海的那一位一拍脑门想一出是一出，无预警的锤爆教培行业，明天又一个无预警锤爆数码巨头，那银行当然不敢随便把钱给放贷出去啊。如果后天再来一个什么无预警锤爆，或者又出个几条红线，那你不就血本无归，放出去的钱就成了坏账了吗？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呢，也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变动啊，对投资对出口的影响很大啊。川普呢也是一个习惯于制造不确定性的主，但是同样的外部风险，那别的国家为什么就没有社会信心紧缩到这种程度呢？啊，那这个外部环境也必然是和中南海的那一位头脑高度相关联的，这是一个非常可以从直觉得到的推论，也是房间里的一头大象。但是到这儿作者就话锋一转，开始转词了，说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期，旧动能陷入停滞，新动能方兴未艾之时，这种偏差往往被系统性的放大了。意思就是说大家的体感并不完全准确，我们是处在一个新旧产业交换的过渡期，大家现在所感受到的呢是过渡期的特有现象，不要想太多。作者又说旧经济在失血，新经济在造血，但是输血管道还没有连通啊！你看这里就又转向了满满的正能量了。这么说好像是中国真的存在着一个可以脱离了中南海自发成长的新经济体系一样。那请问那三年疫情清零怎么来的呢？难道说它也是一个旧经济体系向新经济体系转型的自发阵痛期吗？难道说它是不可避免的吗？接下来作者又用了一大堆图表加分析畅想未来啊，给读者们描绘中国的希望存在于哪些领域。第一是除了房地产行业之外，说其他传统行业已经止跌了，作者举了文旅行业的例子。第二说周期性行业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能源投资和有色金属三大板块发生了联动啊，怎么联动呢？能源脱离了对传统石化能源的依赖，新能源方兴未艾，而基础投资呢，反过来又拉动了对新能源的需求，什么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风电，还有电动车产能，这些投资又反过来拉动了对新能源的需求。在这种互动之中呢，作者认为铜作为一种电力材料，它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产业结构，单独制造出了一种新的牛市，而中国由于在冶金产业链方面的优势，所以在全球的新能源转型过程当中获得了定价权，创造出了更多的增长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作者表示虽然有很多行业在经历阵痛，但是有许多行业也在悄悄筑底，变得越来越强。然后作者就把畅想的重点放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作者没有提新三件这个词儿啊，但指的呢同样是科技创新所驱动的产业。作者把新兴产业的成功区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0到1，是实现可验证技术的突破，这里的关键呢不是画大饼编故事，而是做出可以验证的技术路径，就是赶紧造出样机，拉出示范项目，先做出局部性的突破，这是产业升级的第一阶段啊，全世界都这样，这一点我是赞成的。第二阶段呢是1到10，是科技创新的初步商业化和市场导入期， 作者在这里捣鼓了很多新词儿啊，什么初步商业化、市场导入期，实际上嘛，就是一种新产品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阶段嘛。这个阶段所追求的是可以接受的价格、产品良率，还有产能的持续性。第三阶段就是10到100了，是新科技产业的规模化和生态构建期。在这个阶段，关键技术已经成熟了，产能迅速扩张，生态圈也一步步稳定下来了。但是这一阶段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和内卷。但是作者提出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怎么解决呢？中国可以通过出口、海外建厂、产业链外溢、标准输出的方式，把过剩产能输出到世界，让全世界帮着消化。输出过剩产能是我这儿说的词儿啊，作者拽的词儿是把国内的规模化优势延伸到国际市场。好，上面是我用自己的语言对这篇文章的总结。为了便于观众理解，我回避了许多生僻词汇。如果要准确理解作者的原意呢，还是请大家去阅读他的原文。我所赞同的部分上面已经提了。这篇文章是属于乐观的偏见，是精致版的东升西降，但是它比大多数唱衰的文章要用功。如果要说错，它最错在什么地方呢？我倒有点犯难了，因为它在很多关键方面都说得上是大错，很难找得出一个对的方面来。首先呢，就是方法论的谬误。其实啊，用错误的方法去分析问题，这也是这类畅想光明论共同有的槽点。在这篇文章里呢，就是用工程师的视角代替了宏观经济分析的视角。再重复一遍啊，是用工程师视角代替宏观经济视角。因为工程师看到的是产业在进步，而经济学家所看到的是资产负债表在收缩，这两件事情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没毛病的。那么请问，产业进步和资产负债表在收缩所体现出来的是经济乐观还是悲观呢？那你就得听经济学家的了，是悲观。所谓资产负债表收缩，意味着把账上的资产项给减少，对于央行来讲呢，就是在回收流动性。但是中国的央行还在继续放水嘛，所以对中国来讲，资产负债表收缩是存在于金融系统以外，就是这个钱啊，它并没有放到社会上去。用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基础货币扩张没有转化为信贷扩张。对家庭来讲呢，就是你的房子在贬值；对企业来讲，就是你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你这个企业的估值也在下降。你的资产下降了，可是你的负债没有变，所以财务压力在变大。对企业、对家庭来讲都是这样。经济学家判断景气的现状还有前景，得从这些指标出发来聊。而博主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2026我眼中的中国经济，却抛开了分析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工具，是用的工程师的那套思维方式和语言。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拿着测血压的仪器去检查心脏问题，但是你说血压和心脏有没有关联呢？你拐几个弯是有关联的，但是你从一开始用的工具就有问题嘛。在接下来的槽点是，作者的每一步转折都包含了很笃定的结论，可是这些结论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作者说，除了房地产行业之外，其他传统行业都止跌了。可是大哥，您别除了房地产行业之外啊，它之外不了，房地产行业没有止跌，其他所有的传统行业都不会止跌的，都还没跌到头呢。因为房地产它不只是一个行业啊，它同时是地方财政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中国家庭 70% 的财富都锁在房子里，同时它又是整个金融抵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又是上游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银行贷款当中，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贷款占到了总额的多少啊？5到6成。所以房地产业没有止跌，也就意味着银行的抵押品还在持续贬值，它带动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还在上升，它最终也会影响到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啊。您这一句除了房地产行业之外就没了啊，可是它就之外不了。同时这个房地产加上基建仍然构成了中国 GDP 大约 35% 的比重，牵动着上下游上亿人的就业。2025年中国的完整经济数据还没有，按照以往的经验啊，房地产行业它单个行业占到中国 GDP 的比重呢是 6% 到 7%， 但是你把上游的钢材、水泥、玻璃都算上，把中游的金融按揭算上，下游的装修家电全都算上，它占到了整个 GDP 的 20% 至 30%。 这样一个极大的向下拽的重力惯性，就这么个惯性，它足以抵消作者所描绘的许许多多的光明面。再接下来的一个槽点是，作者对就业结构的认知有严重的偏差。 芯片工程师1万个人是不能够代替100万个建筑工人的啊。也许薪酬总量来讲，1万个芯片工程师和100万个建筑工人可以相等，但是对于基础消费和服务的需求，100万个建筑工人更加重要。产业升级不等于改善就业，更加不等于修复内需。再重复一遍，产业升级不等于改善就业，更加不等同于修复内需。不知道这个弯大家转过来没有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斯大林着重投资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带动产业升级。那升级了吗？当然升了。民生改善了吗？没有。内需扩大了吗？也没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拉美的工业化，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那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彻不彻底、完不完善可以有争议，但是人家也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汽车工业，实现了产业升级，这方面有长足进展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开始，拉美的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失落的时代啊。常说日本失落了30年，那这些国家到今天都失落了至少40年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高度主导，资金高度依赖外债，大量人口涌进城市，超过了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于是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困化，消费和福利先崩，内需没了，出口又受挫，到了该还外债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全都傻眼了。所以这些国家从2000年代以后又普遍经历了去工业化，这些国家的出口又恢复到了以出口农产品和矿产为主，他们所经历的消费崩塌、劳动力过剩和内需不足，也正是中国今天所正在经历的，也充分说明了产业升级不等同于修复就业，更加不等同于修复内需。这是以工程师视角认识宏观经济经典的误区，而且一再被历史所证伪了。其实呢，这也是科学技术是万能生产力这种观念长期误导的结果。再来就是作者对国际环境和历史进程的认识有严重的偏差，像所有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所认为的一样啊，作者也认为靠出口和产能输出能够化解中国的内卷，但是严重低估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什么关税壁垒啊、技术输出的限制，还有欧美国家为了实现自己产业链安全的去风险化，这些举动作者都轻描淡写。而这些波动呢，是国际环境的一种长期结构性的调整，它不会立刻就稳定下来的。这里得专门提到一下啊，中国2025年那个创纪录的外贸数字和贸易顺差，我会专门找个时间来聊，很多朋友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数字啊，其实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版的脱贫率了。当年那个全面脱贫的指标有多假，现在这个外贸数字就有多假。因为外贸比起消费和投资数字来讲，是普通人更难接触到、更难感知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数据上更加容易做文章。说到这儿，我们就必须得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国际环境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2001年至2015年啊，中共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增长是高度依赖这个自由贸易体系的。当别人不带你玩或者不愿意跟你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气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关键得看中共设计国际规则的能力有多强，以前是顺应这个规则，现在能不能自己造出一个规则，为自己打造出一个所谓国际大循环圈。要定义新的国际规则，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呢就是提供一个国际安保体系，让盟友既在安全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依赖，同时又在贸易和投资上建立依赖。那这个时候小陆师傅所畅想的那个让中国蓬勃发展的国际环境才能够成真。你得能够为别的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伞，同时又提供贸易结算的流动性，你才能够打造你想要的那个规则体系。这比什么产能输出、贸易顺差更为重要。在这两者当中呢，又以提供安全保障更为基础。没有安全保障这个东西啊，你什么出口和投资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头来了就瞬间归零。你看美国把马杜罗一抓，中共对委内瑞拉的债务控制不就瞬间归零了吗？叙利亚变天归零，巴拿马运河有变动也是利益归零，格陵兰归零，以后伊朗出了问题也同样归零。还有加拿大总理卡尼2026年初来和中国谈交易，给了中国49000辆电动车的出口配额，结果被川普一威胁，很有可能啊这条也要取消。要有多少例子才能够让小陆师傅们这样的工程师脑理解这一点呢？你谈经济不能只谈经济，更要谈地缘政治啊！在一战以前啊，列强们的国际贸易圈，你以为真是靠他们的生产效率高、高科技所驱动的吗？ 底层力量是肌肉是武力，殖民地就是你的产品市场。在1930年代啊，对立的那些关税同盟们，他们的底色其实也是殖民地体系。所谓经济上的伙伴圈，最核心的就是你的殖民地圈子，得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作为大哥，你定的规矩才有执行力。二战以后，美国在启动全球重建之前，先做的也是搭建安全框架，有联合国这个大框架啊，然后有北约，有美日安保，有美澳同盟条约，得安全框架搭建了起来，投资和贸易才能够兴旺嘛，成果才有的保障嘛。最后，文章的整个推理过程，作者都充满了乐观的想当然啊，有阵痛怎么办？就转型呗，转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现实当中每一步都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没有什么确保的成功，更何况现在中南海里面是那么一位啊，从他以往的决策经验来看呢，中国的成功转型比其他正常国家风险要高得多。其实这篇文章真正吸引我之处啊，反而是他文章内容以外的部分啊，是他火起来的原因。从语言上讲呢，它过于生僻，不具备那种大流量爽文，通俗易懂啊，趣味性高于知识性的特点。从它的论证过程来讲呢，又漏洞太多，槽点太多，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所以除了故意的引流炒作之外，它能这么火真的没有更好的理由。前段时间那个美国斩杀线话题是一种粗鲁生硬的炒作，是一个看起来就特别荒谬的观点愣给你炒作成一个热点话题，而这篇文章是一种更加精致的炒作，文章的内容本身是可以探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传播题材其实更加有意思啊，说明流量和注意力这个东西啊，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是可以操作的。那么好，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章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农历大年初二了，祝各位新年愉快，万事如意。